过去有好几个月，我在主日我讲到的时候，讲了一个关于天父跟父亲的这个系列，我们已经把它讲完了，不是说告一个段落，终于结束。本来结束了，后来又加了两次。刚好今天是新的年度，我要开始一个新的系列。请大家看诗篇九十八篇，诗篇九十八篇第二节，诗篇九十八篇第二节，找到了吗？诗篇九十八篇第二节，一起来读。耶和华发明了他的救恩，在列邦人眼前显出公义。再一遍，耶和华发明了他的救恩，在列邦人眼前显出公义。这十年来，在英文的世界有一本圣经，或者说把圣经稍微改写的一本书，叫做《The Message》，称它为华人称它为信息本圣经。我觉得这个说法不太完全，它其实不完全是圣经，它只是圣经改写的。虽然里面很多内容照着圣经的话，也有一些它加了一点它的诠释。这个作者他并没有称他的圣经叫做那一本叫圣经，他是叫他 The Message， 叫他的信息，神伟大的信息。其实他用来讲福音。那个作者叫尤金Peterson 这位牧师，在那个 The Message 里面，他把这一节圣经诗篇九十八篇第二节写成：神以救恩写下历史，向世人彰显他能做些什么。我再讲一遍，他把这一句话：耶和华发明了他的救恩，在列邦人眼前显出公义。他把它写成：神以救恩写下历史，向世人彰显他能做什么。神以救恩写下历史，向世人彰显他能做什么。我这个系列还要给大家讲一点教会历史。历史是用神的笔写成的，虽然人也参与在其中，你也可以说是我们人类写成的，可是在背后有一个伟大的掌管的一位，就是神，是他用神的笔来写成的。有人说英文用来讲历史的这个字 history, history, H-I-S-T-O-R-Y， 有人认为这个字是从两个字合起来的，就是 his story， 就是他的故事，神的故事，他的故事 ，his story。所以历史是神的故事，是神用他的笔写成的。请再看路加福音第四章，路加福音第四章二十一节，这是主耶稣，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他刚开始传道、传福音的时候，他来到他自己的家乡拿撒勒，他长大的地方，安息日照平常的规矩进去，有人把圣经交给他，他就翻到以赛亚书六十一章，读六十一章的前几节，读完以后他就把书就交还会堂的执事，管会堂的人。那天他好像没有讲到，如果根据路加记载，所以大家都有点稀奇，而且可能大家都等着，也许他接下去要讲话，可他只讲了一句话，二十一节，路加福音四章二十一节，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主所读的话是这样说的，在十八节开始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受压制的得自由， 报告神，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以后主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意思就是说这些话现在要成全在他的身上。我刚刚提到的那本信息本 The Message， 他把这句话写成主说，你们刚刚听见圣经创造的历史，他说你们刚刚听见圣经创造的历史，意思说圣经写的现在变成历史了，因为应验了，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历史是他的故事，是神的故事。我们会有一段时间来讲我们的主的故事，我想我主要要讲教会历史，以教会历史为主轴，可能会不时的牵涉到，所以去涉入我们人类一般的历史。当然这是没有办法分开的，神设立教会在地上就是要影响这个世界，所以教会的历史在过去许多的年代都曾经非常丰富，非常多面，也非常强而有力的影响了人类的历史。所以我给这个系列一个有点长的题目，我的题目是他的故事，我有一个副标题叫做教会历史古今谈，所以我们谈一点历史也要讲到跟我们今天有关系的事。为什么我们要讲历史？为什么要讲教会历史呢？第一，我们会从其中学习一些榜样，也可能学习一些见解。我们从历史学到榜样，也学到见解。罗马哲学家西塞罗他这样讲，他说一个不知道自己出生之前发生的事的人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他说一个不知道自己出生之前发生的事的人永远长不大。我想他的意思是，我们如果只知道我们眼睛看见的东西，好像以自我为中心，似乎世界是从我们从混沌当中醒过来才开始的似的。就像有一些睡到很晚，九点钟醒来说，哦，天亮了，天早就亮了，是你刚刚醒来。所以这个世界在你还没有在的时候已经发生过许多的年代，你知道这些，晓得我们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的位置，会帮助我们谦卑，这个谦卑会帮助我们跟神有份，跟永恒有份。所以如果你不知道自己出生之前发生的事，也就是不认识历史，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我知道有的年轻人会不喜欢这些话，因为他们觉得学校里面历史这门课是最讨厌的课程。我以前也觉得是这样，我觉得历史老师有很大的责任，因为他们把历史讲得很无趣，那么有趣的学科把它讲得那么无趣。我觉得可能编历史课本的还有出历史考题的也很无趣，他们定义要让大家背过以后就忘记，考完试就忘记了，其实历史不应该那样教的。但是我知道也有许多很好的历史老师，我们中间至少又有一位老师是很好的历史老师，我知道他的学生一定很喜欢他上课，因为他本来就很有趣，他上课也很有趣，而且他很注意历史的故事。你讲历史不讲故事多可惜，对不对？历史当然有许多的故事所组成的，整天一直背一大堆年代，背很多的这些东西干什么？那些东西背一个基础的东西就好了，让大家印着兴趣逐渐的去探索，你会有更多的认识。我读书的时代，历史是我最讨厌的学科，事实上也读得很差劲，分数还蛮高的，因为老师给每一个人分数都很高，虽然我们都不知道在写什么。可是我认识主义又过了一段时间，历史成为我除了圣经以外最有兴趣的东西之一了。事实上当你读历史读圣经的时候，你也离不开历史，因为这个其实是我要讲的为什么读历史读教会历史的原因的第三点，我跳过去讲，那就是因为我们这本圣经神用来把他的救赎的真理启示给人的， 这个生命之道里面有接近一半的篇幅是历史的记述，圣经的头五卷书占很多的篇幅，摩西五经里面有许多的部分，也许有接近一半是历史的记述。接下去有旧约圣经有十二卷书，我们称它为历史书，从约书亚记一直到以斯帖记都是历史的记述。有时候在先知书里面偶尔会有一点历史的记述，到了新约圣经四福音书几乎都是历史的记述，但是因为它是旧恩的基础，自成一格，所以不列在历史书里面，我们称它为四本福音书。之后新约圣经的第五卷叫使徒行传，那个是新约圣经的历史书。如果实际上算它的篇幅，我想整本圣经历史的记述可能有接近一半，或者说不定超过一半的篇幅。神拣选使用历史的记述来表达他救赎的真理，他吩咐他的百姓把他们经历过的事，事实上那是神的作为，或者说 his story， 他的故事，把主的故事传给下一代。像出埃及的故事，像过红海的故事，主都很清楚的讲他们应该父传子，子传孙，传到下一代去，一代一代的传给儿孙。这是生命记里面讲的，生命记第六章，也许你喜欢看这一段话。生命记第六章第六节，在这个前面是主回答人家的问题的时候提到最大的诫命是什么。在前面第四节第五节里面，主说耶和华你的神是独一的神，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生命记六章的第五节的话，第六节第六跟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疼的。这个虽然讲的是圣经里面律法书当的话，可是其实有很多的篇幅是在讲历史。我们也需要这样，历史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古时候的人是由父传子子传孙的，现在有学校也有教会有主日学，可是我还是觉得在家里面的父亲还是有很大的责任，要把过去的事告诉下一代，把你所经历的事，如果你给他们讲的事情是神的作为，是他的故事，就更好，对不对？还是真正的历史。另外一个我们要读教会历史的原因，读历史的原因是我们可以从其中看见神的介入，看见神的设立 intervention of God， 就是神的介入。这个说法是很有趣的事，意思就是因为我们的生活好像都是我们在生活的，而且我们并不是 puppet， 并不是傀儡木偶被左右着，我们都有自由意志，对不对？一定同意你有自由意志，只要你生了小孩你就很清楚人有自由意志，因为他小孩并不见得听你的话，他有他的意志，我们都有。可是呢，虽然似乎这个世界是在人类用他的自由意志选择所做的事情带来的结果，可是我们还是相信一件事，就是神会介入，神会介入。这两个怎么样平衡，我跟你承认我没办法把它讲得完全，可是那是事实。这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祷告的原因，我们可以常常可以祷告求神介入，求神介入。神学上有另外一个说法叫神的设立 The providence of God， 神的设立 P-R-O-V-I-D-E-N-C-E providence of God， 设就是摄氏温度那个设，道理的理，神的设立有的时候被翻译作神的护理，意思就是说神会介入我们的事。所以一方面是我们在写成历史，一方面 其实背后是神用他的笔在写成历史的。那虽然是神写成历史，那也并不是说都在我们在他的操弄底下做这些事，当然不是，你还是有自由意志。那就是因为上帝造我们，要我们跟他有份，他希望我们跟他一起作王掌权，所以会有看起来是矛盾的事，可是其实这两件事都是对的。不论怎么样，我们人类所经历过的历史是神的作为。伟大的历史学家汤恩比，他讲过一句有名的话，他说所有的历史当把外壳除去的时候，就都是属灵的历史。所有的历史把外壳除去之后，就都是属灵的历史。我想他完全同意，历史是神的故事，对不对？他的故事。其实有两位历史学家都叫汤恩比，他们是叔叔跟侄儿的关系。我不完全知道这句话是哪一个人写的，有可能是那个侄儿说的。汤恩比，你们知道这个人？他的名字怎么读 ？Toynbee 是不是？他的这一句话，我再讲一遍。他说：“所有的历史，如果把外壳除去，在外壳除去之后，就都是属灵的历史。”确实是。所以我们看见神的介入，我们也从这里，学习我们的功课。有人这样讲，他说：“那些无法从历史学习教训的人，注定要重蹈历史的覆辙。”大概很多人都同意的话，不过也有的人调皮的这样讲，萧伯纳就这样讲，他说人类通常都没有从历史学什么教训，我们从历史学到的唯一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来不管历史的经验。也许我把它讲清楚一点，他说人类从来不从历史学教训的，人类从历史唯一学到的教训就是他们会重蹈历史的覆辙。就是这样。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见古知今，对不对？我们借着以前的事情的见解提醒，我们就知道今天应当怎么做。这句话有一部分是对的，并不完全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神 他做事的法则并不常能够用那么简单的方式就完全来了解它。有一些人没有经过思索，没有经过归纳，没有经过查验，他们没有长期的观看，他们看见一件事发生，无论是最近发生的新的历史，或者是以前的年代发生的历史，他们因为那个事件的发生的情况，就很快下一个定论，就把它应用在一些事情上面。有的时候基督徒比别人还更容易犯这样的错误，让这个世界上人觉得我们很牵强附会。我们心里面存了一个念头，什么都是神在掌权，所以我们只要看到历史一个故事，我们就很容易就把它归诸为神怎么样做什么样做。其实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想的，对吗？就像有一个主日学班上老师为了挑起孩子的兴趣，他要讲一个故事，就先问大家一个谜语一样。他说有一个东西长长的，白色的，它的头是黑色的，经过一遍黑色的墙壁之后就会发出光来，那是什么东西？有一个小男孩就举手，他说老师我听起来像是火柴，可是我知道标准答案一定是耶稣。因为他觉得反正老师讲的东西总是讲来讲去就是讲耶稣，所以他说这个聪明的小男孩说，我听起来其实那个答案应该是火柴啦，可是我想你的标准答案是耶稣。其实老师是在讲火柴没有错。所以有的基督徒就会这样，无论发生什么事，他们想既然都是他的故事，是神写历史，就都是归注于神怎么样。其实不一定，对不对？我们有的时候的归纳太快了。有一位历史学家这样讲，他说有一些人惯于寻找他们所称之为上帝的手的历史证据，牵强附会的解释历史的事件，让不信神的历史学家看了笑话，也使我们觉得很诧异很吃惊。 所以我们小心不要这样。所以这一次我虽然要讲教会历史古今谈，当然一定要讲一点以前的历史用在今天是怎么样的，可是 我想我不会尽量不要这么绝对的牵强附会的讲，我们要经过思索归纳查验，不要太快下斩钉截铁的结论。事实上有一些事情要看长远一点久一点，你要了解教育历史，有些事有时候要看一百年，有时候甚至要看几百年才比较能知道它的意义。神的工作常常是这样，有一些事情在当时代非常的拉风，非常的有名，在教育历史上一段时间以后就会显出它并不是这样。也有的事工可能在发生的时代是一个小的事件，经过一百年两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你发现那是神奇妙的工作，那个影响非常的巨大。那我们尽量要这样来看历史，所以对于我们正在发生的事，我们还是可以揣摩思考，不要那么快下一个定论。有的人很容易下那种牵强附会的定论。举一个例子来讲，1999年，刚好差不多快要10年前，台湾发生什么事你记得吧？那个年代我很熟，一方面我的父亲如果还在世上，他刚好100岁，他那时候90岁，现在刚好100岁，所以那是他去世的日子。那另外就是那一年的9月21号，我们台湾中部有一个大地震，我发现有一些基督徒很快就下结论，这都是因为台湾的百姓拜偶像的原因，他们下这样的结论。至少我本着圣经，我觉得我不相信这样的结论。圣经从来没有提过世界上发生什么灾难是因为有这个世界上还没有认识主的人拜偶像带来的结果。 我读的圣经从来没有一处这样讲，圣经讲到神会因为人的罪来管教人，最主要讲的是教会，是神的百姓，就是神的百姓因为得罪主，所以才会遇见审判，你知道吗？至少如果神审判外邦，他不因为他们拜偶像，特别会因为他骄傲。你看巴比伦是一个拜偶像的中心，几乎可以说拜偶像的发源地，可是巴比伦神审判后巴比伦的开国那个君王尼布甲尼撒的时候，神提到他什么罪啊？骄傲，为了骄傲对付他。神从来没有对付他拜偶像的罪，你知道不知道？我们很容易下类似这样的结论，有的人很容易下另外结论。我有一个朋友，他在921地震以后，他说我要带照相机去灾区，我说你干嘛？他说因为我要去照那些倒塌的庙宇，要向这世界上的人证明不要拜假神，要拜真神，在这种灾难里面才不会受灾。他的动机是好的，可是我说弟兄，难道你不知道有教堂倒塌？他说我知道，可是庙宇倒的比较多。我说难道你不知道台湾庙宇本来就比教堂多，就比例而言本来就会这样嘛？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很快的对有一些现象就下一个断论，对不对？是我们应该尽量避免的。所以我用一段时间给大家讲他的故事。我们请大家来看《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来先讲第一段的教会历史，《使徒行传》第一章第8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8节，一起读。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一遍，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主在教会里面，他要施行他的作为的时候，他一起头先为整个的教会历史写下来的、说出来的一个纲要。 主后三十年，或者我们称它为公元三十年，耶稣基督为我们担负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在地中海边一个小小的地方，一个小小的城市。这个城市因着这个事件，将要成为世界上最有名的城市，一直到今天是常常媒体要提到的，一座城市就是耶路撒冷。他在那里钉了十字架，第三天照他所预先说的，他从死里复活。以后他跟门徒在一起一点日子之后，他就被接升天。之后他把圣灵浇灌下来，像他在这里所说的。刚刚我们读的圣经就是在主复活之后，在升天之前最后给门徒讲的话。他说圣灵将要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要得到能力。然后主讲到那个神的国扩展的次序，那个过程要在耶路撒冷从他们所在的地方开始，再向四周比较近的地方犹太全地，以后要到撒玛利亚。犹太全地仍然是犹太人的地方，神是福音从犹太人开始，是一个神所拣选的百姓。可是之后他们要在往上往北传到撒玛利亚，我称那个叫做一个类种族的地方。我们今天有异文化也有类文化，就是有的文化不同的，可是是比较接近的，我们称它为类文化，是不是？所以这里也是这样，他们将要传到撒玛利亚，那可以说是一个类种族的地方。之后他要传于外邦，那就是异文化异种族的地方，直到地极。那主升天之后，那些门徒就照着主这样嘱咐的，他们就留在耶路撒冷等候，一直到过了几天五旬节的时候，那是犹太人一个重要的节气，是一个收割的一个庆典的节气，主开始收割在地上的庄稼，就是五旬节那一天，神选择在那一天把圣灵浇灌下来。教会传统的说法，他们聚集在那边祷告等候神圣灵浇灌下来的那个地方，那个地点是一栋楼房，这是圣经提到的。可是教会传统的说法告诉我们，那栋楼房是马可的家，写马可福音的马可的家，在使徒行传十二章提到他的家，他的母亲叫玛利亚，圣经里面另外一个玛利亚，圣经有好几个有名的玛利亚。耶稣降生的时候，他母亲叫玛利亚，对不对？给耶稣用香膏抹耶稣，为他的安葬用的那个伯大尼的玛利亚。另外有一个在主复活以后第一个遇见主的，那是抹大拉的玛利亚。比较少人知道还有一个重要的玛利亚，就是我们称她耶路撒冷的玛利亚，就是马可的母亲，很可能是巴拿巴的亲戚，或者他姐姐，或者是像这样。他们好像是一个比较有钱的家族。世上教会的传说认为，主耶稣跟门徒吃逾越节晚餐，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最后晚餐的地方，就在同一个楼房。五旬节那一天圣灵浇灌的时候也在那里。所以一直到今天，世界各地有许多的基督徒，他们有时候有一个地方特别安排出来是为了多一点祷告用的，他们有时候会把那个地方取名叫马可楼，那个典故就从这里来的。所以马可的家是最后晚餐的地方，你也可以说那是教会的孕育之所，就是教会的摇篮。那主所拣选的使徒彼得、约翰、保罗，他们是写下教会历史的头一批人，对不对？他们写了教会历史的头一章。这三个人的名字的意思，我觉得也都跟神想建立他的教会有关。彼得，他的名字的意思是磐石、石头的意思。主借着他的名字，讲了一句话，说他要把他的教会建造在磐石上面，一个稳固的根基上。这有双重的意思，一方面是提到，他要把教会建造在借着彼得开始教会。可是用彼得的名字有另外一个含义，当然教会的根基不是彼得，是基督自己，他是万古的磐石 Rock of Ages， 永世的磐石，我们要建造在那不能够朽坏不能够摇动伟大的根基上面。约翰 常常跟在彼得旁边另外一位使徒，他的名字的意思是恩典，神是有恩典的， God is gracious， 神的恩典啊，教会当然是建造在恩典上面。后来主拣选了外邦的使徒保罗，保罗名字的意思，那是希腊的名字，意思是小，微小的 little 的意思。我想这也是神建造他的教会伟大的原则，总是看起来从微小开始，可是有一天将要充满天下。在神得着外邦的使徒保罗之前，彼得跟约翰带头在耶路撒冷开始了基督的教会，这是教会历史的头一章。因着犹太人原有的根基，教会开始的头一天就有3000人加入。如果我们建造教会都那么容易就好了，其实并不容易，那已经是神用了几千年预备的事情，你知道吗？这是使徒行传第二章提到的，教会从起头就以数千人加入揭开了序幕。路加开始写这些故事，路加把他写的故事，我们今天称它叫使徒行传。这本书是第一本教会历史的书，路加可以说是第一个教会历史学家。耶路撒冷的教会并不是从一个方法跟策略开始的，而是器皿被圣灵所充满所膏抹而开始的，对吗？因为主提到的时候他说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一直到今天都是这样。有人讲得很好，他说神不使用伟大的方法跟策略，神使用贵重的器皿。神伟大的方法跟策略就是贵重的器皿。我再讲一遍，他说神不使用伟大的方法跟策略，神使用贵重的器皿。如果说神有什么伟大的方法跟策略，他的方法跟策略就是贵重的器皿。神要得着我们，这就是神能够做工的原因。我想真实的教会历史那个主轴应该从这里来叙述的。有一些教会历史书他们叙述的是外显的事情，有时候是一些主流派的教会，或者是知名的，或者是看得比较清楚看得见的那个来写，那个当然也是教会对世界带来的影响。可是当我们读教会历史的时候，我们也需要，也许更要紧的，要从是圣灵在人身上工作，有的时候他正在萌芽的阶段，有的时候是得浇灌，有的时候是能够收成的阶段，无论哪一个阶段，那个才是教会历史的主轴。我们应该常常认识这些事，当我们身在其中的时候也要留意这个事。约翰威斯利的工作，那是18世纪，所谓18世纪就是1700多少年。约翰威斯利是英国人，他有18个兄弟姐妹，他妈妈生了18个孩子，可是健康长大的好像不到10个，那个时代常常有这样。幸亏他妈妈没有早一点做节育，那如果早一点做生育计划的话，我们就不会有约翰威斯利，因为他好像是第15个孩子，我们也不会有他的第18个孩子，就是 Charles Wesley， 另外一个威斯利。我们今天唱的不少诗歌是 Charles Wesley 所写的。约翰威斯利兄弟他们借着德国一个事工，一个小小的事工，莫拉维亚弟兄会的事工，他们经历了救恩的确据，所以整个后来他们带出的影响是从这里开始的。后来他们在一起聚集的时候，有一天大概在1738年、1739年左右，好像是39年的元旦那一天，1739年的元旦那一天，就是270年前，对吧？刚好差不多270年前，他们有几个弟兄姐妹聚集的时候，神的灵浇灌下来，他们那样被圣灵充满，他们有的发出很大的声音来，那么狂喜，充满了喜乐。后来伟大的工作从那里开始了，就像初代的教会主所说的一样，圣灵降在我们身上。那个工作把整个英国翻转过来。有人说后来英国不需要经历像法国大革命那样悲惨的过程，才从过去的封建体制转到民主的体制， 跟卫斯理兄弟他们做出来的工作有关，神的国度的扩展，所以整个英国被翻转过来，也把英国带向19世纪一个最辉煌的时期。不但他们本身很富裕强大，当然这其中也有一些不是真的敬畏神的人，借着他们的富裕强大，神所赐的福，他们扩展他们的版图，使他们成为日不落国。一直到今天，世界上有许多地方都还以英国女王为他们的主要的，至少是精神领袖。他们当然也干了一些坏事，无论在印度、在非洲都干了一些坏事。可是，在正面的这一条线上，神也借着19世纪的英国做了许多美好的工作。今天，许多非基督教世界有福音传扬，跟那个时代的英国有无法磨灭的关系，对不对？他们差派了许多的宣教士，而且在那里，影响了整个现代的许多方面，无论是科学，无论是社会的体制，无论是医学，无论是艺术，很多方面都受那个时代的英国的影响。可是这个约翰卫斯理的施工就是这样，从圣灵的浇灌充满高摩开始的。教会历史应该那个株洲应该是这样写的。我刚讲的是大一点的施工，可是我自己读书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才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我们在学校团契里面，我们被主吸引，被主得着，我们爱主，所以我们就好好的追求主。那时候我们真的很认真，我做团契的主席，我每一个礼拜有一个晚上开同工会，我发现开同工会常常都花一个晚上的时间讨论事情，最后多半没有什么最后的大家一致的结论，还是需要领袖需要去做裁决。所以我接任主席了，我就把这个改变，我们用15分钟开同工会就好了。我那个观念一直到现在都还用在牧养教会上面。我觉得教会不是用同工会来带领的，教会是用追求来带领的。所以我们用多一点的时间读一卷书，好好的敬拜，好好的祷告，好好的追求。在我们的服事那一年结束的时候，我觉得跟那个也有关系，主在我们团契吹了一口气。先是我的太太，我的妻子，她因为她的辅导的影响，也是在她信主的人的影响，她开始渴慕要被圣灵充满。后来主在她祷告一段时间以后，用圣灵为她施洗，就那个之后整个团契都被搅动起来，有许多的人被圣灵充满，有的是他们小时候他们的教会经历过这个，很多年没有这样的经历了，再一次被兴起来，也有的人是新鲜的经历。我常常觉得那也是一个小的复兴，当然还不是时候说那个会带来什么伟大的结果，可是我相信在神的国度里面，看起来很小的事也都是伟大的事，因为只要是神做的工作都是伟大的，对不对？就像我们初侍奉主的时候，那时候我才不到30岁，还很年轻也很幼嫩，可是主给我们开路，引导我们在除了自己的教会以外，在台湾好几个地方服事，一些是学校的团契，有一些是教会的年轻人的团契，有一些是医院的团契，或者是别的。我们去的时候并不容易，因为那个时代的教会听到圣灵的工作像听到瘟疫一样，所以有一些地方我们去了几次以后，可能就会被另外一些有权位的人想办法把我们结束我们的侍奉。我出侍奉组的时候，有附近教会的牧师跟他们会友说我们是异端，我们都遇见过像这些事，这是我现在讲的啦，可是那个时候我们从来没有去想这些事。事实上还有一些我以前很要好的朋友，都是爱主的主内弟兄姐妹，他们因为我们走的路就看我们像也觉得好像我们走错了，所以跟我们疏远。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这是许多年以后他们告诉我才知道的，我只是以为大家都忙所以没有联络而已。可是那时候我们有另外一条道路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是跟随主，是主所做的工作，我觉得是美好的工作，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被圣灵充满。那个时候很少人讲这些事，我们应该遵守主的道，我们要花时间亲近神，我们可以住在主的里面。可是那些年主做一些工作，那个时候看也都很小的事，可其中有一些人到后来他们为主做很宝贵的工作，其中有一些当年我们服侍过的人，有的现在在很大的教会做牧师，有的在一个偏远的乡村侍奉主，有的在他们的教会里面成为柱石，有的后来主带领他们再回到我们的中间成为我们教会的柱石，许多像这样的人。所以那是神喜欢这样做工，借着圣灵的工作得着一个贵重的器皿。神伟大的方法和策略就是贵重的器皿。当耶路撒冷教会这样子在圣灵里面建造起来之后，他怎么样继续建造呢？路加给我们记载的这个，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如果你翻到使徒行传第二章，从42节开始提到初代的教会他们怎么生活。使徒行传第二章42节说，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后面提到他们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圣殿也在个人的家里擘饼聚会，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把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所以初代的教会他们传道，百姓也听从，他们祷告，他们擘饼亲近神，他们赞美神，他们彼此交接，彼此扶持，主就把得救的人 加给他们。路加从来没有记载他们怎么样发动宣教，对不对？对吧？路加没有提到这个。今天有的人认为那就是为什么后来主允许耶路撒冷教会遇见迫害，因为遇见迫害之后他们很多人就分散，就分散到各地，后来就在各地建立了教会，福音就更多的传到撒玛利亚，像主所说的往外去，后来更传到外邦的世界，以后建立了一个很重要的教会，在安提阿，叙利亚的安提阿，在当时是罗马帝国的第三座大城。罗马帝国那个时代第一大城是罗马城，第二大是埃及的亚历山大，第三大城就是后来差派保罗跟巴拿巴的安提阿，就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宝贵的教会，后来外邦的宣教从那里再往外去的。所以有的人觉得就是因为耶路撒冷教会不讲宣教，所以这样主允许他们遇见迫害。我以前也这样讲过，可是后来我觉得主让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衡量那个这段时间的历史。第一，路加从来没有加这个 comment， 从来没有加这个评论，说耶路撒冷教会那样是神不喜悦，所以神使他们遇见迫害才把他们分散。路加从来没有这样记载，所以我想我的说法虽然不能证明是对的，可是至少你也不能证明我是错的。我觉得神喜欢他们没有那么快讲宣教，神喜欢他们遇见的主，他们要先在神的同在里面埋进去追求，这一直都是神的果的道理，对不对？如果神的果用一粒种子做比喻，种子埋在土里面以后，我们并不会整天在他旁边唱歌宣告催促给他扇风，希望他赶快长出枝子，赶快开花结果，对不对？我们不会这样，对不对？你知道埋在那里他一定会成长，你一定要让他埋一段时间呢。有的埋短一点，有的埋久一点。那些后来会长成很大的树，长久结果的那种树，通常埋下去不会很快就长出东西来，对吧？而且很快长出东西来的也蛮快就凋残的。当然你不能完全把它用在教会的事工上面，可是我觉得这个原则有的时候多少也有意义的。在我们个人的生命里面也是这样，那些有永恒价值的事物，年轻人都应该要更多的跨越这些， 来认识这一件事。那些有永恒价值的事物常常都不是很快得着的，都是需要付一些代价来得着，要花时间花功夫的。所以我比较相信神喜欢耶路撒冷的教会留在那里，在主的同在里面，他们真正的追求，好好的往前去。我想那个是后来他们能够往外去，到类种族类文化中间，后来甚至到异文化，在外邦宣教直到地极，能够做得好的很重要的原因。我相信神会有他的时候，至少路加从来没有记载神对这一件事加一个负面的评语，并没有。教会历史上其实也有许多这样的例子。我刚刚提到影响约翰威士利得救的那个德国的弟兄们，莫拉维亚弟兄会，那是从一个德国的一个贵族，一个伯爵钦森多尔夫开始的。他年轻的时候就在一个敬虔的环境里面长大，那是在敬虔主义里面被培养。以后他被训练要接续要执行他的爵位，那个伯爵的身份跟他的责任。在那个过程里面，主厉害的得着他，他就献身要全心为神而活。以后他预备了一个地方，让一些为信仰受迫害的人可以去。后来那个地方他们那样子的学习彼此相爱，刚开始并不容易，因为他们从各种背景来。后来他们在神的时候，他们经历了圣灵更宝贵的工作。那是在1727年，在约翰威士利有得救的确据之前11年，1727年有一天8月13号，这是教会历史上值得纪念的日子，所以我一直都记得这个日子。那是一个礼拜三上午，他们有一个波饼聚会，就在那个聚会里面，圣灵浇灌下来，很多人被圣灵充满，很宝贵，对不对？可是你知道，他们没有立刻做宣教工作。5年以后，1732年，他们才差派第一个宣教士到外地去。而且那个时代的西方，他们差派传道人多半是去基督教的世界传道的，可是他们最率先差派到真正的异教徒的中间去。他们差派的宣教士前仆后继，很多人死于途中，也有很多人死在宣教的河场。他们继续的去，在之后10年内，他们差派了70位宣教士去，用今天的数字来说是很少的数目，才不嘞，他们整个社区才600人嘞，知道吗？他们的影响，不要说别的，约翰威士利兄弟借着他们蒙恩，他那个影响就很巨大，是不是？事实上，他们的影响后来比这个更多，许许多多的因着他们，一直到现在，有一些人自称他们是好像他们的后代一样，从他们学习许多的事。所以神也没有立刻让他们就去搞宣教，并没有。我也很感谢主，我出侍奉主的时候，差派我的长辈荣教士，他从来没有催我们教会增长，他从来没有问我们说你现在教会多少人了，从来没有。他每一次碰到我们，就只是催促我们说不要忘记住在主里面，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那是我们的生命还有我们的侍奉因此能打下根基很重要的原因。当耶路撒冷教会这样子得到建立之后，神的时候到了，他就借着公会的逼迫，使福音传到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这是在使徒行传第八章所记载的。使徒行传第八章一起头提到，因着这个迫害，斯提凡被杀殉道之后，第八章第一节说，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这些故事我不详细的讲的，路加记载的很清楚。所以虽然他们遇见的是迫害，可是就像诗篇76篇第十节讲的，我常常提到这一节圣经，诗篇76篇第十节，他说：“人的愤怒要成全你的荣美，人的愚怒你要禁止。” 我们继续往前的时候，常常要记得教会历史上有这样的事，到今天还是这样的原则。你如果看见这个世界怎么样猖狂，无论是在政治上、军事上，也有的时候是在直接的反对基督的一些书籍啊、一些电影啊、一些言论，你不要怕这些东西，所有这些东西都可以成全神的荣美的。我们教会并不需要跟这些人对立的，初代的教会从来没有这样做。他说人的愤怒要成全你的荣美，跟我读一遍，人的愤怒要成全你的荣美。这不只是指的整个教会，就是你个人身上也是一样。后面那句话很宝贵，就是我们牧师这样指出这句话的解释，我第一次听说，那是很多年前的，我一直到今天，我觉得那是最好的解释了。他说人的愚怒你要禁止，意思就是说能够用来成全神的荣美的界限，一超过神不会让他超过。也就是说人无论怎么猖狂，他只能到一个地步，那个地步就可以成全神的荣美，不会使我们超过那个受伤害。我们应该相信这个。所以我想初代教会就是这样，他们虽然遇见迫害，但他们并不去做那种抵挡仇敌的属灵征战。我发现他们没有，他们只是宣告基督跟他的福音的得胜，他也不去跟公会对立。我们从来没有看过使徒们去跟公会对立，他们就是赞美神，继续祷告，传讲神的道。事实上保罗后来这样讲，他当年是迫害他们的人，后来他自己为了福音要受迫害，他在他的书信里面清楚的讲，他说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很清楚的讲，不是吗？对吧？你有没有传承这个自古以来写成教会历史第一章的人他们的做法？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他们只做这一件事。我相信初代教会效法他们的主，不喧嚷，也不扬声，不做广告，也不发表对于教育、对于政治、对于社会或者对于异教徒的声明，他们从不发表这种事。他们只是继续爱耶稣，建造神的教会，被建造在神的道里面。可是他们的影响要像种子一样，开始的时候很小，逐渐要发芽成长，有一天结出丰硕的果实来。一直到今天，这个路线一直被教会所传承着，对不对？我相信今天世界上许多的教会继续在传承这件事，一点点种子能够 发大起来。我们在跨年祷告的时候，有一位初信主的才刚受洗的姊妹起来做了一个见证。那一天她需要在一个不是很理想的环境里面，她需要因为别人的问题需要去办一个很不愉快的事情，在那样一个看起来很不是很愉快的一个环境里面，那个承办的人员问他说，你知道你们教会在圣诞节有没有什么活动，这一段时间有什么活动？他很稀奇，因为他脸上并没有写着他是基督徒，干嘛他这样问？所以我们可以是一个初信主的人，他们可以让原来不认识他们的人看到他们，想到他们是不是基督徒，对吧？我们应该是基督徒，应该像这样在世上活着的。就是像这样，所以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七节这样叙述，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七节他说，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如果他们整天为这些破坏他们的祭司好像做属灵征战，我想那些祭司来到教会一定很不自在。可是他们没有，他们我想他们就是祝福，所以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在犹大，在撒玛利亚，随着这些信徒分散到各处，基督的见证就传到何处。我想如果耶路撒冷的教会从起头就因为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的话就开始策划怎么样传往犹大，怎么样传往撒玛利亚，怎么样传往外邦，很可能结果会不一样。可是他们没有，他们把这个放在心上，可是让主推动他们。我也相信我们应该这样。后来兴起了一个人对跟教会对立，就是扫罗。可是教会也没有跟扫罗对立，他没有奉主的命捆绑什么，他们只是逃避迫害，继续的往前去，无论到哪里就为主做见证。 但是神亲自做工，得着保罗成为外邦的使徒。当保罗得救之后，路加没有记载，他很快就往外邦去宣教。虽然主很清楚的给他这个托付，对吧？他得救的第一天，主就说他立他做外邦的使徒。保罗只很自然的在他所在的地方为主做见证，可他并没有开始安排怎么去宣教。这中间有一些波折，路加给我们记载，大概过了差不多十年，神才真的把保罗带到外邦去。那十年内，他所受的造就是很重要的。所以在这个之前，他早就圣经非常熟，因为他从小是一个最优秀的拉比长大的犹太人中间的教法师。他神还是让他有十年的预备，才开始他一生最主要的侍奉。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也是这样，我初侍奉主二十几岁的时候，有一天主好像对我们说话，有一天在海外有工作要做，我们刚开始想说是不是主很快要开路，可是我们晓得跟随主并没有开路，所以我们也没有去做什么计划，没有做什么，我们也没有整天祷告，偶尔想到。经过了好几年，我们才第一次有机会到国外去，人家邀请我们去服侍，那不是我们去经营的，是忽然来的一个邀请。可是就是那样之后，主也没有让我们立刻就多一点在海外有侍奉。又在过了差不多十年，也就是主对我们说这个话之后，过了大概十几年之后，主才使我们有更多海外的服侍。可是那些年的造就，无论我们自己，无论教会能够更往前去，我想都是主的美意，对不对？事实上，保罗只以差不多十五年的时间，在小亚细亚，就是今天的土耳其境内，在巴尔干半岛，就是我们说的希腊马其顿的这个环境，后来也到了罗马，有教会的传说，也许他后来也去了西班牙，也就是如果你熟悉地图，是地中海的北岸的这些地方，他在那边宣教建立的教会。圣灵在他们刚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往东边带领，你看见那些当时近东世界几个大帝国，巴比伦、波斯马代、希腊马其顿跟罗马帝国，他们在扩展版图的时候，建立帝国的时候，都是往东发展的。可是当保罗也考虑往东发展的时候，圣灵说圣灵不许他们这样做，神另有安排，神把他们带往西去，带往北去。后来他们在欧洲建立的教会，第一个教会就是腓立比教会，欧洲的第一个教会。吴勇长老讲得很好，虽然我们没有证据说他讲的是对的，可是我觉得他讲的话我自己觉得蛮有意思的。他说神没有这样做，没有让福音快一点传到东方，让中国人早一点接受主，是有原因的。因为中国人有一种特性，就是遇见好的东西就父传子，子传孙，是家里的秘籍。我们常常没有分享的那种态度，所以主先把福音给了欧洲人。确实他们一直表现得很有，他们不太需要人家鼓励，他们有冒险犯难的精神。后来西罗马帝国在主后476年被北方蛮族所灭之后，今天我们欧洲讲的各个民族用的名称，包括国家的名称，有许多都是北方蛮族带来的，像法兰克族今天的法国有关系，日耳曼族这是跟今天的德国有关系，像这些条顿族、盎格鲁撒克逊这些，还有像 Vikings 维京族，像这些他们都是野蛮人，或者他们都是骁勇好战，可是后来他们跟原来的欧洲人结合之后，在罗马帝国里面结合之后，成为今天的欧洲的各个国家民族的雏形。他们的特性，神使用他们把福音将要更多的传扬。后来他们传到整个世界各地。最后我们请大家看使徒行传28章，使徒行传28章 三十一节。三十节说，保罗被囚禁在罗马的时候，他需要自己租一个房子，住了两年，总是有人到他那里去，他就接待给他们传福音。三十一节一起读，他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这是我今天这个系列第一篇的信息的题目，叫做无人能禁止，并没有人禁止。你知道使徒们一生所成就的似乎不算太大，他们加起来，保罗、彼得、约翰，也许加上别的使徒，他们只是在地中海的东岸跟北岸的地方传了福音，可是他们打下的根基将要在未来的两三百年内把欧洲还有北非、西亚许多地方变成基督教的世界，然后从那里将要传遍万邦。到主后三百年左右，教会建立不到三百年，罗马帝国版图中许多的地区，基督徒已经成为居民的多数了。很多人相信，很多历史学家相信，已经成为也许一半以上的人口，在许多的罗马帝国的地区里面。到了第四世纪初，主后312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本人也接受了基督教。之后，在后来的年日里面，福音再传到大不列颠，就是我们所说的英国、英伦几个岛。后来往北，在主后988年，传到俄罗斯，那是一个很重要的教会历史的事件，我们将会在后来的事里面要讲到，因为今天世界上许很大的版图是因此成为基督徒的。后来再传到美洲，传到非洲，以后也传到亚洲。路加以一句话结束这个教会历史的第一章，就是使徒们放胆传讲神国的道，把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撒旦也没有办法禁止。我们一定要相信这个教会建立在永恒的根基上，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他，这是主说的。在后来的2000年里面，撒旦跟世界上的人多次想要毁坏神的教会，可是神使他立在坚固的磐石上。19世纪结束的时候，那个有名的剧作家萧伯纳宣言，他预言说20世纪基督教将要式微。可萧伯纳死了，20世纪是基督教最蓬勃发展的伟大的复兴的时代，一点都不是他讲的这样。1960年代英国的披头士兴起来的时候，里面那个最有名的约翰南农讲了一句夸大的话，他说我们比耶稣基督还有名，他说教会不需要我们动手，自己就会毁灭。可是你知道他以年轻的时候他就盛年早逝去世，可是基督继续的往前去，教会到今天仍然屹立不摇，对吧？所以这是教会历史的第一章结束的时候说，并无人禁止，没有人能够禁止。我们相信主会继续这样往前去。来，我们来唱宣道诗169首。